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司法部长说将继续打击中共黑客和间谍活动。佛罗里达州颁新法，要求公校学生了解共产主义之恶。中共玩双重标准，呼吁查加拿大人权，加总理怒对。等待引渡美国期间，麦卡菲创办人死于西班牙狱中。香港苹果日报确定6月24号停运，员工市民不舍。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司法部长加兰 Merrick Garland 星期二表示，司法部将打击中共政权的黑客行为和其他非法活动，同时避免增加对亚裔的美国人和中国公民的歧视。加兰在华府对记者说，我们希望谨慎地将一个和我们激烈竞争的国家、一个具侵略性的竞争对手和美国人及来自该国的居民分开。他补充说，我们要小心，不要忘记两者之间的区别。近年来，华府加强打击中共支持的非法活动，包括黑客攻击、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等，甚至关闭了侯斯顿的中共领事馆。但是批评人士指出，这亦导致美国民众出现了反亚裔和反中国公民的情绪。2018年下半年，在川普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共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展开一项名为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 的反制计划。从那时开始，与中共有关的嫌疑犯被捕人数急剧增加。司法部说，很多华裔科学家向美国政府隐瞒了与中共军队或中国研究机构的联系，并将美国最新的科技资讯泄露给中共。加兰姆表示，拜登政府将终止中国行动计划。他说，我们将打击中共的间谍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其他一切非法行动，但我们不会忘记美国人民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加兰亦呼吁私营企业需要做好更完善的防范措施，以避免网络攻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果你的第一种方法无效的话，你必须有第二种方法，加兰说，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和他们合作。加兰表示，司法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注于勒索软件的特别小组来应对。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6月22号签署了三款新法，其中一款要求佛州公立高中的学生必须学习并了解共产主义的邪恶及民主社会和共产极权社会的区别。另外一款新法要求确保德州的学院和大学言论自由。第三款法案要求德州加强公民素质的教育。据 Epoch Times 网站报道，德桑蒂斯星期二签署了 HB5、SB1108 和 HB233 三款法案。HB5 法案要求佛罗里达州教育部为该州从学龄前到12年级的学生制定综合的公民教育课程，其中包括教育宪法和权利法案规定的公民享有的共同权利。该法案还要求德州公立高中必须为学生提供介绍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的教学内容，例如比较美国建国理念中必不可少的民主和自由理念和极权和共产主义理念之间的区别，并分析这两种理念之间为何会发生冲突。德桑提示说，佛州有很多从类似于古巴和越南等共产主义国家逃离的居民，因此佛州政府希望公立学校的学生能够理解为何这些人会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穿越鲨鱼密布的水域前往美国。他认为这种教育对于高中生非常重要。该法案还将要求公立学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令到学生了解那些由于见识了共产国家的恐怖而前往美国的真正爱国者的真实故事。中共星期二呼吁对在加拿大一所前寄宿学校所在地发现原住民儿童遗体进行调查，引起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愤怒回应。 他说加拿大承认问题，已经采取行动，建立了问责委员会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但中共的真相在哪里？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呼吁，中共应该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进入新疆，对该地区针对维吾尔以及少数民族的犯罪进行调查。加拿大 BC 省原住民团体 Kamloops Swabam First Nation 5月28日表示，他们在一间在1978年关闭的坎卢普斯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发现了215名儿童的遗体，有些只有三岁。中共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公使蒋瑞22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声称，我们呼吁对所有针对原住民特别是儿童的犯罪案件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以便将责任人绳之于法，并向受害者提供充分的补救赔偿。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 Norton Leslie Norton 随后代表澳洲、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及美国等44个国家宣读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中共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立即有意义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调查。声明表示，根据可信报告指出，在新疆有超过100万人民被任意地拘留，同时该地区还普遍存在针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监控，以及维族文化及基本人权受到限制的情况。杜鲁多在渥太华记者会中亦谴责了新疆地区的系统性的侵犯及违反人权的行为，呼吁中共当局遵守他的人权义务。杜鲁多同时承认加拿大辜负了他们的原住民，重申他的政府对和解的承诺。杜鲁多还说，加拿大已经采取行动，建立了问责委员会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他质问中共的真相和和解委员会在哪里，他们的真相在哪里？中共甚至不承认有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加拿大和全世界人都要替维吾尔人发声。路透社和美联社星期三证实，反病毒软件公司始创人约翰·麦卡菲 John McCarthy 星期三被发现死在西班牙巴塞隆拿监狱中。西班牙国家法院不久前批准将他引渡到美国，他面临逃税刑事指控。西班牙《世界报》首先报道了75岁的麦卡菲死亡的消息，报道援引加泰罗尼亚司法部的讲话，麦卡菲被关注在加泰罗尼亚的 Brines 2监狱，狱医曾试图对他进行抢救。麦卡菲去年10月在巴塞隆拿的国际机场因逃税指控被捕，此后他一直被关押在西班牙监狱中，田纳西州联邦法院正在审理此案。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麦卡菲援引去推广加密货币、咨询工作、演讲活动以及出售人生故事的版权收入。从2014年到2018年，麦卡菲都没有报过税。司法部表示，麦卡菲和其他人涉嫌参与加密货币 Altcoins 的黄牛计划，并用虚假和误导性的代言推文在网上积极推广加密货币，人为地抬高他们的市场价格。麦卡菲团队成员从他们的 Outcount 黄牛活动中总共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的非法利润，司法部今年较早时候讲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一项民事诉讼中指控麦卡菲从虚假和误导性的加密货币推广中获得了超过2300万美元的未披露收入。麦卡菲在1994年从他创立的反病毒软件公司辞职。6月23日当日下午约3时，一传媒董事会遗憾地宣布，基于香港当前情况，苹果日报印刷版不会迟过本周六26日出版最后一期，至于电子版亦不会迟过26日晚上11时59分起停用。约下午4时，苹果日报管理层根据一传媒有限公司董事会的公布，基于员工安全及人手考虑，决定午夜后即时停止运作。明日24号将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将在午夜后停止更新。苹果日报感谢所有读者、订阅用户、 廣告客户及港人26年來的厚愛和支持，一直與蘋果同行，在此別過，香港人珍重。有31年歷史，同屬一傳媒的一周刊同日亦宣布結束營運。社長王麗常在社交網站發公開信，指一周刊在3年間成功由紙媒轉型到網媒，自前年開始走訂閱路線，脫離蘋果日報的平台自立，但未能扭虧為盈。到本月，編輯部相信在大時代下已經到臨終點前。有該部員工下午捧住紙箱帶同私人物品離開蘋果日報大樓，亦有人工作到最後一刻。港文組記者陳國明表示，公司氣氛現在平靜，預計今晚將會在工作中度過，堅守記者的崗位。他對蘋果停運感到傷感，可惜我都想繼續為香港人帶來更好的新聞報導，但不是我想就可以的。蘋果日報是一個可以給追求理想的傳媒工作者追尋想要得到的東西的地方，可惜是一定可惜，我相信大家在這一刻大部分人都感受到。王國明透露，明日出版100萬份，呼籲市民購買支持。明日買蘋果日報，繼續為大家相信的價值做一個堅持的人。他強調在蘋果工作有一定的風險，但不能夠擔心太多，他相信香港人不會放棄，做記者都不會放棄。不少香港市民得知消息後，到位於將軍澳的蘋果日報大樓表達支持。一位戴黃口罩的青年曹先生直言，國安法下當局拘捕多名蘋果日報高層，並導致無法營運下去，很多員工失業，對這個政府已經沒有期望。他說令他最深刻的是蘋果報導反送中運動及揭露港府的行徑，向蘋果員工說希望他們加油，雖然現在是終結，但不會永遠終結。我相信黎先生出來後，相信蘋果日報終有一日會回到香港人的眼前。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看。